Assalamualaikum, Dosti。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在这里我们非常开心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啊。
嗯，我也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环节，天津中的家庭。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建立属于我自己的家庭，也算是个单身女士吧，但是从这个环节里边确实学到很多婚姻之间要学习的东西。我盼望我未来也会记住今天的教导。
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家庭不单单是说这个夫妻啊，其中也讲到没有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这个家庭是范围很广的。
嗯，那今天不如首先我们来谈一谈与主同行这四个字吧。
嗯，与主同行呢，其实跟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个家庭呢是有关系的。那与主同行呢，我觉得就好像两个朋友他们在一起走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心是在一起的，他们所讲的话是在一起的，他们所做的事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觉得这叫同行啊。
对，同行的意思的，我一开始在想，诶，是不是我们与主同行就是我要远远的尾随着，可能看不到他，只看到他的影子，远远的跟随着。那后来有一个学者就针对这四个字就解释一下，他说同行就是同一个步伐，你不能走在上主的面前，但是你也不需要远远的跟在他后面，你们是同步进行的。而另外呢，在天经里边的先知书阿摩斯卷三章三节里边也提醒我们，同行是需要的，但是如果不同心的话，同行就没有意思。那句经文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怎能同行呢？所以两样都需要具备的。
嗯，所以呢，心呢是要在一起，那然后步伐也要在一起，但是我觉得做事也要做在一起。如果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话呢，其实也是不能同行的。
那就不行了。我想分享一下，我们这个单位里边有会计部，其中有一位同事他很好，其实我们每天上班的时间是8:30的，我跟他掐恰巧是住在同一幢大厦里的。
那你们有没有约好说一起来呢？
哎，有的时候会约好的。那我通常都是7:00起床，可是他是5:45就起床了。
嗯，
早上5:45，我说你这么一大早起床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还不睡觉？可能多睡一个小时也好。他说因为我习惯要读经，我习惯要灵修，他希望呢与上主是同步的开始新的一天，他希望能够领受到经文的教导，才去一整天的工作，然后晚上是跟上主一同结束每一天的。
哦，那他有没有邀请你跟他一起同行呢？
他确实有邀请过我，他说要不要都是5:00起床，大家一起去灵修。我说我实在不行，我目前身体非常的软弱，心灵也非常的软弱，我习惯是晚上灵修的。可是晚上灵修有好有不好，通常是躺在床上可能已经很疲惫，已经很想睡觉，未必能够非常的专注。不过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，我们要珍惜看经文的时间，因为这才能让你明白上主的心意。你不明白的话，你怎样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呢？
嗯，的确，当你说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你跟你同行的那个主，
对，
跟他一起来做。所以无论是7:00，哪怕你7-8:00起床，真是能够跟他有面对面的很好的一个交通的话呢，我觉得也是起到作用，与主同行。
对，当我们的生活中与上主亲密的同行，在你做任何一个决定，可能讲每一句话，与人相处交流，处事为人，你都会受到上主的影响，你都会感受到好像心里有一个声音跟你讲话，也许是要提醒你，也许需要纠正你，他就希望你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。
嗯，
这才算是与主同行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与主同行呢，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讲呢，都是不容易做的。那可能一天两天是可以，但是你时间久了呢，可能慢慢慢慢的就松下来了。
啊，
你比如说像今天我呢，你知道我几点起床？
不知道，7:00吗？
没有，我4:00就醒了。
嗯，再睡吗？
没有了，我今天呢，我就是醒了，不再睡了。 就起来了。
嗯，
但可能今天我说我可以跟主同行，但明天呢能不能做到呢？
未必的。
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要坚持是不容易的。
嗯，
就像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圣经中的家庭呢，这个人物呢就是德利斯，那也有人称的叫义德利斯或者叫以诺，那他呢就是跟神呢同行了不是一天两天哦。
多少？
300年呢。
我一辈子可能也没有300年的寿命啊。
他本身呢活了360岁。
嗯。
那他呢同行了300年。你想想这个大半辈子的时间啊，70-80%的时间都是跟主来同行的。那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情。那我们一起来听到底他是如何的跟神同行的。
家里多一份付出，多一份甜蜜。
家里多一点谅解，多一点爱。
家里多一份宽恕，多一份幸福。
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，值得学习，有失败的例子，值得引以为鉴。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，建立一个温馨和睦、充满爱的家庭。圣经中的家庭，
马云在今天圣经中的家庭跟您来一起看的是德里斯的家庭。有人结了婚不想生儿育女，有人说有家庭计划不拟早生，有人说工作太忙无暇照顾儿女，也有人说要专心侍奉主，没有时间生儿养女。以上的这些问题在创世纪第五章是最好的答案。这一章圣经一共32节，其中有28节都提及生，生了某人和生儿养女。在这众多的叙述当中，最精彩意味最深长的一节是德里斯生沙里赫之后与主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在圣经塔拉特创世纪5章21-24节说，德里斯活到65岁，生了沙里赫。德里斯生沙里赫之后与主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德里斯共活了365岁。德里斯与主同行，主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德里斯是谁呢？照犹大书所记，他是亚丹的7代孙子，曾经预言尔撒他降临审判世界。创世纪第五章没有提到他的职业，只说他与主同行。与主同行最重要的不在乎表面上放下俗物做专职传道人，最重要的是在心智上、意念上、行为上投入侍奉主。写创世纪的人描述德里斯他的生平真的是入木三分，在短短的几10个字当中道尽了他的一生，包括他何时生第一个儿子，儿子叫什么名字，生了这个儿子以后做了什么事，做了多久，还有家庭的生活，德里斯他离世时所发生的不平凡的事情。从他的生平当中，我们看见生儿养女和与主同行这两件事不但可以相提并论，而且可以合作的天衣无缝。有人或者以为生儿养女是属地的，是属肉体的，与主同行是属天的，是属灵的。属肉体的事怎可以和属灵的事相提并论呢？我们来看德里斯，他活到65岁，生了沙里赫。生沙里赫之后，不单忙于养儿育女，而且他也分出时间来跟主同行。德里斯他的生平在创世纪这一段短短的记载当中，除了在灵性上与主同行，可以做每一个属主的人的模范以外，还有一点，在做人方面，他可以给许多自认为属灵的人学习。 他不是一个属灵的怪人，说什么因为要服侍主，便把做人的本分或者对家庭应负的责任都放在一边的人。在德里斯与主同行的那一段漫长的岁月当中，他并且生儿育女。德里斯在世的那一段日子，尽了他做丈夫的责任，也尽了他做父亲的责任，过着正常人的人伦生活。主喜悦他，也赐福他，这从两件事是可以清楚地看得到的。第一，就是德里斯的长子沙里赫是世上最长寿的人，他的曾孙是造方舟传译道的努赫。那么其次呢，德里斯不必像一般人经过死门关，他是在身体健康行云流水当中平平安安的蒙主接去的，这是每个义人每个属主的人梦寐以求的福气，不只是中义人之中而终，是超过义人所想所求，是自古以来第一个活着被提的圣徒。
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欢笑是你同喜，忧伤是你共情，因你是我力量，我就不会绝望，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，我就得刚强。清风抱过黑夜，渡阡陌，月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，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清风抱过黑夜，渡阡陌，月洋海，有你手牵引我，我就勇往向前。愿我所行路径，愿我所历际遇，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。
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啊，这个歌也很有意思，因你与我同行，那就是代表了这个德里斯的一个心啊，就是在这个三百年当中跟主来同行。所以我觉得对我们任何人来讲呢，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在你的生活的当中，在信仰的当中跟主来同行。
嗯，可是我们也知道德里斯不是从出生那天就与主同行的，那当然在他65岁之前他也是相信主的，但是不是每天的跟主同行，直到有一年65岁之后他生了马土萨拉。跟大家讲一下，马土萨拉就是那个寿命最长的那个人呢，他有900多岁命呢，这个是冷知识，让大家知道一下。但是他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呢，人生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甚至你可以说是判若两人。那天经里边其实没有完全的仔细的去解释，但是有学者去分析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，因为马土萨拉本身这个名字背后有一个很重大的意思，就是他死后将带来。那结果发现马土萨拉死后之后真的有大洪水，有大灾难，所以有人推测是因为上主给德利斯有一个意象，有一个启示，让他知道将来会有大灾难，所以就是这个时刻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于是就是跟主同行了300年。
所以那个德里斯呢，其实他是一个先知来的，他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去宣扬神的话语的。经文没有直接讲明他是一个什么身份，但是呢就讲明他是与主同行的，所以我想他在那个当中呢来去宣扬主的名的。
嗯，没错，我们也看到他也不是一开始跟主同行的，以前的他是时而听从时而不听， 听从，就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。刚刚杨天成也说了，可能今天我很顺服上主，但是明天我碰到一些事情或者环境的影响，我就不相信他，甚至不愿意顺从他了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，不是选择性的去顺服上主，而是每时每刻永远的都要相信，都要顺从。
对，有的时候呢，上主让我们做一些不可能的事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就说怎么可能呢？
对，
也可能我说我们根本做不到，所以就不做了。但是呢，其实主呢知道未来的事情，他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当中，只要我们顺从的时候，就能够经历。
而且他也允许我们碰到一些试炼，从而去改变你整个的人的人生，就好像他改变德里斯一样，让他整个生命有非常非常大的好的转变。
就像德里斯啊，他是跟主同行了300年、不是病死，也不是说自然死，而是说被主接去了，
是非常幸福的。
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啊。在天经的当中，真正被主直接接去的人是非常少的，可能就那么一两个人。德里斯呢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那另外一个与主同行的，在经文里也说了，就是建方舟的，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努哈。努哈因为建了方舟，然后全家也都得救，上主让他看见未来将发生的事情。上主，我相信不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将来的事情，首先的条件是你必须要与他同行，你必须要与他同心，他才允许我们见到未来的事情。
对，其实在我们的主来讲，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。我觉得这是突破了人的那种观念，就是不可能，但是主呢是可能的。
在主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可能，只要他允许的话，一定能够成功完成的。
在接下来的聆听主的话语的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听救我们脱离凶恶。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聆听主的话语。
和二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主导文的这句话有很多种解释，因此许多人感到混淆不清。有些翻译成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另一些则翻译成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这里所指的到底是一般的邪恶，还是特指伊普利斯撒旦？为什么我们求上主不要试探我们？既然尔撒教导我们如此多啊，弄清楚这句话的意思，对我们总是有益的。理解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方式之一，是查考天经和其他耶胡德人的杜阿中如何使用这句话。在诗篇的121篇5到7节里面有这样的记载：保护你的是上主，上主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上主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保护你免受灾害，在这里指的是保护人免受一般的灾害。如此看来，尔撒可能求上主保护我们免受灾害，他也有可能采用耶胡德人在他勒木里面的杜阿。他勒木是写于公元500年的，这里面记载 救我们脱离坏人、坏的友伴、重伤、心中的邪恶意念、毁灭者撒旦。这里用了四次希伯来字的邪恶哈，这个杜阿是求上主救人脱离灾害、罪恶、引人犯罪的朋友和撒旦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之前那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耶忽得人的一句俗语，意思是不要让我们屈从使人犯罪的试探。这一句与下一句救我们不行邪恶是平行句，这两句的本意是保守我们不行邪恶，意思是不要让我们屈从心中邪恶的意念，帮助我们不犯罪。尔撒这两句话的意思可能很广泛，包含邪恶的许多不同形态。我们如果这样理解那两句话，一定没有错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断遵行你的旨意，不让我们偏离你的道路，保守我们远离心中的邪恶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灾害和属灵的邪恶势力。这个都啊包含求上主保护我们脱离我们心中和外在的一切邪恶。
因为主你的真主快要领你进入那美地，那地方有小溪，有山泉，有水源，水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来。那地方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，那地方有橄榄树、油和蜜。你在那片土地上不会缺乏食物，在那里你将一无所缺。那地方的石头就是铁，从那里的山上你可以挖出铜来。你吃饱了就要称颂主你的真主，因为他把那美地赐给了你。
主尔撒告诉我们，你们如果遵行我所嘱咐你们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了，因为我从我父那里听见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
就我们脱离凶恶，就表示说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面对各样的引诱试探，面对各样邪恶的事呢，我们能够心里面不去屈服，不被这个拉走，
对，
我们不犯罪。
这些经文我们其实都很熟悉的，马太福音6章13节，不要令我们陷入试探，而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在天经里，上主已经告诉人不要试探上主，那这个文是很明白的。同样的，上主也不会试探人，那些试探都是邪恶的势力来自的，都是撒旦魔鬼想要让我们跟主的关系比较疏离。但是上主他会允许这些试炼临到我们的生命里头，不过他也曾经应许过，在哥林多前书他也说不会让我们落在不能忍受的试炼当中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困境，尝试与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或者找人家帮忙，但别忘了我们真的能够祈求上主给我们能力，以致你能够胜过种种的试探，不要让魔鬼得逞的。
对，但是呢，我们相信呢，主呢会在这个当中与我们同行，会保护我们不犯罪，所以不要令我们陷入试探，也让我们得到提醒，就是我们要不要真正的被这些试探呢所拉拢，所进到里面去。
也不要让罪所捆绑，不要再成为罪的奴隶了。那在节目的后半段，让我们再思想一节经文，是来自天经陶拉特弥迦卷6章8节，那里说道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，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，无非是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虚谨慎，与你的主同行。
与你的主同行，这就是德里斯给我们美好的见证，也提醒我们面对各样的挑战困难引诱试探的时候，不要掉在这个试探的里面，紧紧的抓住主，跟主来同行，我们就能够蒙主的悦纳，蒙主的祝福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陶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